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呢。那就是刚才我们的弟兄所讲的，我们是在疫情的限制之下，那但是并没有影响到神对我们的爱，还有我们对他的信心，所以我们要感谢赞美主。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请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自由拥有的上帝，你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上帝。你的名字叫阿尔法，也叫 Omega，你是至始至终，从不改变。所以我们要谢谢你的世界会越来越变，而且变得会更坏。但是我们感谢主，当我们接近神，我们依靠神，我们就有永不动摇的国，永恒的盼望。我们感谢主，虽然这个疫情一直成为人类的大公敌，而且破坏了整个世界的秩序，整个世界都变了。那整国与国之间，包括我们在美国这边，有很多的变化是难以想象，而且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大灾难。但是我们的基督耶稣仍然作王，主，我们要感谢主，你得胜的权势，从那天从死里复活，直到如今你复活的大能就是掌权。主，我们感谢主，你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你为你的众儿女们、众教会来祷告代求。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并没有丢弃我们为孤儿，相反的，在这种患难中，让我们看见神的帮助。你告诉我们说，神若帮助我们，我们还惧怕什么？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也没有人可以定我们的罪。虽然这个世界想尽办法会控告许多基督徒的一些事，甚至要破坏教会，要定他们的罪，但是我们知道谁是真正公义的所在，是圣洁的天父上帝，是我们所依靠的神，所以我们就放心在主耶稣基督的应许里。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今天的聚会，让我们在这里能够享受到上帝你灵的同在。我们虽然不能够面对面的彼此的相聚在一起，但是我们用信心，我们的心跟心连接在一起，是圣灵做整合的工作。感谢赞美主，谢谢你把这个时间完全交托在全能的父上帝。你那同在的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不管是在家里的敬拜，或者是在哪里的敬拜，你告诉我们说，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你就会在他们的中间。即使是我们一个人，但是有主耶稣基督照样与我们同在。愿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用信心、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不是集体的看得见的敬拜，但是我们就在奉主的名的中间，我们可以照样同心的敬拜。我们谢谢主，求神带领，也特别使用你的仆人。主他没有什么，他一切所有的都是从你而来。愿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心中所存的意念，在你圣灵的恩膏下，不仅恩膏他，也恩告在听的每一位，主啊，我们都是有耳可听的，应当听。愿你开恩施恩怜悯，仰望你的同在。愿你的话在我们的中间，你的圣灵也自由运行。感恩祷告交托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嗯。
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真的是很感谢神呢。我们自从教会由那个疫情爆发以来，我每个礼拜天都会到教会， 不是在教会讲道，要不然的话就在教会。不是我讲道，我还帮那个助导跟默那个那个牧导。那所以就今天呢，第一次在家里哈，所以你看看我的那个那个客厅这里哈，那个但是呢，感谢神不在乎装饰哈，就在乎的是那个我们心灵诚实的敬拜，也不在乎地点在哪里，因为整个大地都是上帝的那个讲台，就像主耶稣基督，连海边在船上也都是他的讲台哈。所以客厅也是他的讲台，所以我把这个也交托给神。那愿神赐福我们今天的这里的聚会。那我们没有相见哈，那我没有看到你们，但是我就凭信心哈，就像保罗所说，我们不是凭远见，我们乃是凭信心哈。那所以我们凭信心在主里面聚会，那求神来赐福我们今天从头到末了的聚会。我们感谢神，也仰望神。今天我要读的这段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七节到十四节。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这段的经文。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欠，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刚硬。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愿神赐福讲他的话还有听他话语的人。今天我们读的经文的一开始就是讲到圣灵有话说作为开始，表明这个话是来自于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圣灵所讲的是引自诗篇的95篇第7到第11节。那这一段的经文我也念给大家听哈。那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我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四十年之久，我厌烦那时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哇，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那个宣告。其实基督在异象中曾经吩咐使徒约翰告诉众教会说，那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那谢谢那 PowerPoint 帮我那跟得上哈。那今日圣灵不但借着神的仆人讲说神的话，也借着圣灵在也借着圣经在凡事上向信徒心中说话。就像约翰一书二章27节所说的，又借着历史的曾经发生过的事跟别人的行动，那透过事件呢也会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信徒必须时时刻刻的留意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那所以听很重要。那先知阿摩斯第 就是受上帝的差派指出神百姓的罪，所以他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其实整本圣经就是神向世人所说的话，让我们借着读而听他的话。今天世界上有太多的声音迷惑着人心，而且魔鬼设法使我们耳聋啊，或者是弄瞎了我们的眼睛，以至于看不见神的作为，或者是让我们耳聋，让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其实只有肯听神的话而愿意遵行的人是有福的，在圣经里面讲到。那整个以色列史我们如果来看的话，就是一段什么就不听话的历史。神好几次透过先知，那很多的比如说士师，那跟他们讲了，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听。那所以他们的失败应该成我们今天教会的见解。以色列人在埃及四百年过着奴隶的生活，没有自由的生活，他们唉声叹气，以至于达到神的面前。那神就差遣摩西施行拯救，神就领他们出埃及，是要赐神要让他们往神所赐的迦南美地去。可惜的是他们经不起旷野种种的挑战，本来不必要四十年就可以到的路程，但是因着他们在不听话的过程之中拖延了那么久，神责备他们说，你们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哇，四十年很久的。神在四十年中间为他们行了很多神迹，也等于是给他们很多的机会教育。我们通常大概从小学、从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至少应该这样的教育应该有二十年到甚至三十年，可能最久，如果有人读很多书的话。但是呢，神呢给他们有四十年的机会教育。那你知道，在这个整个教育中，他们真的是没有听从神，只有几个人可以进入到迦南美地。神在他们身上做了很多奇妙的四十年中间，譬如说降十灾，那个刑罚埃及，分开红海，然后降下玛拿供应他们每一天的需要，使磐石出水给他们干渴的时候，为他们战胜了强大的外邦敌人，就是亚玛利人。这些是在在的选民神的引导，他们也亲眼看见了神在四十年里面的所作所为，为他们完成了他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是他们竟然不明白，忘恩负义，大大得罪神，还公然试探神。如果你看民数记第四章二十二节那边的记载，在那边讲到说，他们虽然看见神的荣耀跟神在埃及跟旷野所行的神迹，他们仍然试探神有十次，我不是一次啊，而且记录得很清楚，十次的试探都是因为他们的体贴肉体跟存着不幸的恶心，以至于对神的旨意跟作为迷惑了。神厌烦他们的所作所为，为此神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是神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大部分的人死在旷野。新约圣经警告我们， 我们做上帝的儿女是不可试探神，更不应该轻看神的审判，或者是以为神的审判不可能来到。你看看现今许多人就是因为不相信神最终的公义审判，他们不相信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也不会追讨他们的罪，所以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我行我素，目中无人，眼中没有上帝，所以放纵私欲，贪心重重的污秽，甚至公然敌对神，亵渎神，侮辱神。就看今天美国的社会，他们就像保罗所说的，实在过犯罪恶之中，过一个麻木的生活，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像死人一样，没有感觉，那样的没有感觉的活在这个世上，不知羞耻，没有那种敏捷的心，没有怜悯的心，也没有良心。其实神的选民以色列在旧约我们看过了，我们也知道是一个失败的历史，是忘恩负义的那个历史，是让神失望的一个历史。而今天的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也一再的重复过去的错误，痛苦的教训一直都在重演着，那神一直在惊叹着，人什么时候才会学到功课呢？历史不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静止吗？难道没有看过历史就不知道过去做了什么吗？今天的经文对于住在美国的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跟警告，他的话就像警告的警钟一样，圣灵常常提醒我们，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该听。美国从开创历史以来，神一直都是赐福美国，这个跟他们与圣经立国有绝对的关系。今天所有美国重要的建国的文献，就像独立宣言、联邦条款、宪法跟人权法案，都是根据圣经的蓝本。最令人瞩目的是美国的钞票和钱币上都打印着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靠神。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手必须要按在圣经宣誓，最后还要说愿神帮助我。每次最高法院开庭之前总会加上祝祷 God sav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is honorable court， 意思就是说主保佑美国和本尊严法院。当年美国实在是民风淳朴啊，奉公守法，治安良好。我记得我在1980年第一次到美国波特兰 Oregon 的时候，真的是看到那边的朋友跟我讲说，你知道吗，在前几在礼拜天的时候，会有一次一个老太太，美国的老太太就跟我们讲，就带我们顺便吃饭做完礼拜，吃饭了以后她就说，你知道吗，在十几年以前在这里连餐馆都不开的礼拜天，可见他们都在做礼拜，那个 shopping 跟 supermarket 都没有开的。那但是呢，你看今天完全不一样，在短短的200多年里面，蒙神赐福，使他成为一个超级的强国，让全世界刮目相看，成为人人向往的地方。一直到今天，即使美国很多地方的让他们不确定，还是想尽办法要移民美国。可惜的是，人在福中不知福， 人一旦富足，万事足了，生活安逸了，就会容易自大、自负、自满。那人们得意，就会把当初神的赐福忘得一干二净，这是人的通病。随着世俗主义的影响，跟东方神秘主义还有玄学的兴起，加上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人无法掌控客观的真理这样的一个冲击，那很明显的是1962年开始，法院连续禁止校园里的祷告读经，甚至要拿掉10条诫命。也从那个时候，美国的基督教的传统有渐渐的就是衰退，也就渐渐的被抛弃。基督徒的灵性倒退的结果，促使教社会混乱，色情泛滥，道德沦丧，家庭破碎，不法之事增多。如今在美国已经公开化了，而且甚至合法化了，那在圣经明明是错的，他就把它变成对了，只要合法了。就像美国同性恋合法化，同因婚姻合法化，还性别混乱，所有这一切只能表明什么呢？我们现在的处境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时代呢？是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的一个时代，已经迷糊了，已经混淆了，没有真跟假了，是跟非已经差不多了，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那自从今年5月31日，那个安提法，就是安提法恐怖组织跟左翼那个激进分子，以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是关注黑人生命的名义，发动示威游行以来，他们在美国各地制造了很多很多的暴乱，所到之处不是打就是砸，就是抢，就是烧，简直就是暴力的革命。说本来是和平的集会活动，就变成暴力的活动。在 Washington DC， 自从他们放火烧并涂鸦美国历史悠久的圣约翰 St. John 的大教堂的那一天开始，他们对基督教的教堂跟基督徒的攻击就开始，而且越来越增加，而且越来越公开。就像6月22号，左翼激进分子的头头叫肖恩金，他声称要拆除所有基督耶稣的雕像。6月27日，在蒙塔纳州的一个县的法院的门口，有一些人公开推翻了十诫的纪念碑。同一日，在 Missouri 州的一个 St. Louis 的森林公园的那个法国路易九世古老的雕像下，对于参加集会的天主教徒跟几位牧者殴打辱骂。6月28，也就第二天，在纽约的 Choice 那个恩典浸信会教堂的会友跟牧师被攻击、骚乱，还有也被殴打。那一次火烧圣约翰大教堂在 DC 被报道之后，有牧者就讲过，他们下一步就是要烧圣经回教堂。果然不久 Coin 新闻报道，在奥利冈州的 Portland 市7月31日礼拜五，他们的抗议活动原本是和平的，但是到了晚上变成破坏性的那个活动。抗议的人群中，在那个左翼激进分子，也就是 Mark Hartwell 的联邦 法院的街道上公开放火，而且就怎么样，很快就烧毁了一面美国的国旗，还有一堆一堆的圣经。这个声明是公然的亵渎圣经跟美国自由象征的一个国旗。暴徒还嚣张地认为他们在白宫前一定要涂，要改变一个叫黑宫，不要叫白宫。那所以他们认为用黑宫来取代白宫。所以一直发展到今天，你可以想象到，你可以能够想象到这个表面上的骚乱，表面上是叫骚乱，一个局部性的，可是实际上是一场属灵的大征战，是邪恶跟魔鬼，邪恶的魔鬼跟公义的上帝的一个征战。那个你看看这次十一月份的大选，有人说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大选，因为等于就是那个正义跟那个不公义的一个之争，也等于就是一个是支持圣经跟反对圣经，几乎是已经变成这样白热化的一个分别。所以他们说这个不是是一个关键，而且是在悬崖峭壁上随时就会掉下去的那样的一个大选，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你就知道美国已经到这样的关键时期，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能够观望。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到底要怎么办？我相信自从3月11号我们在美国这里的那个教会开始不能够在教会礼拜的时候，很多的信息你都听到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站稳了。我的教会里面也讲很多有关这一方面的信息，但是今天我特别选这段的经文。在这个美国最近所发生的这些光景来看，我们真的是很多人觉得这是令人不安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不需要惊慌，我们也不必失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他绝不会很轻易的丢弃我们，他不会不管的。我相信上帝有时候透过灾难的或者是患难，不是要惩罚我们，而是警告我们；不是要胁迫我们，而是要管教我们；也不是说因此就完蛋，而是一个给我们的机会。那基督徒们应该用属灵的眼睛来看这个事情的整个的那个发生，以至于未来。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手在中间，我们不用惧怕，因为他是我们的帮助。诗篇121篇第一节到第八节，那特别是第一的第二节特别讲到，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的帮助不是从塑造之物的人或者是势力，而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如果你继续看这个诗篇的第121篇，如果再看读到3到8节，在那里讲到神的帮助是什么呢？就是他实实在在的保护，就是他时时刻刻的保护，就是他平平稳稳的保护，也就是他永永远远的保护。我们需要这样的帮助，而他的帮助有的时候我们还怕什么呢？何况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一直留恋在这个世界，你会觉得说这个世界是我追求的目标，那你会很失望，你会觉得太可惜了，你觉得很浪费时间了。但是如果你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一个 那个世界，而你真正的永恒的世界不在这里的时候，就在上帝国度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永恒的盼望，你就会把焦点放在那里，而不是把焦点放在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上。今天很多人就是被那个新闻弄到那个实际心里慌慌张张。今天你所看的新闻很多是真真假假都分不清楚，但是你也跟着他们紧张，也跟着他们就莽莽撞撞的，以为他们是你的盼望。错了，我们的盼望是在乎神，就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我们的盼望就在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指望的来源。所以我们今天，我们那个如果用我们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你真的会应该为这件事情反而感谢上帝。为什么呢？这个表明世界末日的预言一步一步的在应验之中。这个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真的要来了吗？那我们准备好了没有？这个对于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警惕。我们不应该为这个世界的那个整个暴乱跟启示的不安而变成我们信心的退步。我们更应该说，主啊，欢迎你来，存着这样的态度。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的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欠，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刚硬。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段的经文给我们很重要的信息，特别在此时此刻。第一个信息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趁着还有今日的机会，趁着还有今日的机会。那这个里面，那就是告诉我们，实际上今天我们的人生的短暂，我们自己不晓得生命的长短，也不晓得明天将如何。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他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总要还有趁着还有今日，他要我们谨慎，免得我们中间像他们过去的祖宗一样，不顺从而不顺服，有不幸的那个恶行，因此而失去了应该得的那个赐福。作者就是直接向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警告说，趁着还有今日，应当立即顺服而信靠神。这就是把握今日，不要等到明天，不要等到退休，不要等到我没有事做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今日不但是罪人听信福音的机会，也是基督徒彼此相欠，彼此扶持，彼此带到，彼此相爱，彼此激励，彼此建造的一个机会。我们都是共奔天路的同路人，所以我们应该要彼此的珍惜，把握现今的机会来学习，然后来表现出上帝的爱的生活。经过你们讲到今日这个字很重要，虽然我们觉得说今日没有什么，因为你今天也活在这个今日啊，你甚至觉得今日理所当然你会有的，很多人都这样子觉得，其实他忘了这个今日是神给的。那这个今日就是一定要好好的那个把握。这个今日在这个经文里面表明神的宽容跟神的忍耐，神还有神给我们的机会。虽然人已经有很多次的悖逆，但是神一直容忍到今天。但是今日 有时候那个机会一切就不会再来的。我们如果肯听他的话，那就不应，我们如果只要肯听他的话，就没有所谓的太迟。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二节，第六章的第二节说，今日正是神悦纳的日子。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你还有多少个今日呢？那不是你的，而是神给的。若要等到明天，可能就失去接受恩典的机会，或者是成长的机会。第二个信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天天在基督里彼此相欠。当人以不信的恶心来看待神的时候，他就一步一步地掉在自己落魄的光景之中。首先就是什么？离弃真神。你怀疑吗？那你就是觉得说他不是真神，他可能是可有可无的。你有这样的想法，一旦被那个世界的引诱，那个力量很大的时候，你就开始离弃真神。接下来就是什么？离弃真神就是离弃真神就是意思就是说，因为魔鬼的那个张力很大，把你吸引到那边去，以至于你离弃嘛。我们不可能自己离弃的。那个当然我们的意志薄弱也是有情况，但是通常人受外在的环境也有影响的。反正是当你一离弃真神，你就被罪迷惑，又表示他的力量更大。你今天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爱主现在不见了？以前经常来教会的，甚至服侍神很热心的，哎，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因为离弃了神。第二步是什么？他们就往罪靠拢，那是被罪那个迷惑，那就被罪迷惑很久了以后是什么呢？心里就刚硬，那心里的刚硬，那真的是让那个自己就离开了神，还自己不知道。甚至有人心里刚硬到很骄傲的说，那些基督徒的东西我都知道了。如果有人跟他讲说，哎，你为什么最近没有到教会啊？那要不要来教会啊？他会说，哎呀，你们那些道我都听过了，圣经我都懂了。那甚至还有人说我受过洗了，这样他很骄傲的说，表示我是从那边研究过了之后，我在那里在基督教的那个生活环境里面知道了以后，我今天做出一个结论来，就是我离开神。就是他不知道他已经在魔鬼的控制之中，他的结论是在魔鬼的陷阱里头被捆绑，还竟然说没有神，还竟然说圣经我读过了。所以这些是随时都可能会发生的，因为魔鬼的方法还有他的能力是可以让人那就是怀疑神，让你他首先就让你惧怕，惧怕以后就开始就怀疑神，到最后就远离神。就像到最后是什么呢？心里刚硬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对神感到不需要了，而且对神的爱已经麻木了，神的道吸引不了他的智满。最后就像第十五节所说的，柔他的发怒。第十五节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惹神发怒就是弄到创造你的要拯救你的上帝都对你失望而生气，那个叫惹他发怒。就是严重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被神任凭是最悲惨的事。人很软弱，容易跌倒迷失，我们为此要警醒度日。 免得入了迷惑。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强调说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刚硬了。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是2020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天都能够自由的到教会参加礼拜，也参加主日学，还有周间的团契活动，很自自由由的。神透过机会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也得到造就，里面也长进。但是自从疫情爆发以来，我们的世界变了，教会有受到极大的冲击。我们被迫留在家里，我们不能够像过去一样自由的到教会，那可以彼此服侍、彼此款待、彼此相见，甚至彼此拥抱、跟彼此握手、彼此问安。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这样的方便。那虽然我们不能够有这样像过去那样的方便的机会，但是神还是为我们开了很多的路，他仍然为我们开着许多的那个管道，就譬如说网络、电话、手机、脸书，我们照样彼此相通。那这样的大改变，有时候对一些信心小的人来说是一个信心很大的考验，因为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看得见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个礼拜三的那个祷告会叫 Zoom， 其实好多，其中一个还有姐妹会，我就发现大家好久好久没有看见了，所以一旦在那个 Zoom 上看见的时候真的很激动。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大概我看到一位姐妹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我们没有相见了，她有一次看到我在网上的那个 Zoom 的那个荧幕上的时候，他很激动的，他就哭出来了。已经差不多快要那个三个多月没有见，100多天了。那真的弟兄姐妹，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看见你们就是我的喜乐，这应该是弟兄姐妹的生活。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生活，你就很难想象你是怎么过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今天的相通，天天彼此相欠很重要。因为圣经讲说，免得有人中间被罪迷惑，心里刚硬就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你，离开了神。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更显出我们在这个此时此刻的后那个相爱的重要，相欠的重要，那个彼此相助的一个机会。所以求神怜悯我们。神那个、魔鬼想尽办法用疫情来让我们怀疑神。那就比如说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大概3月份我们发动成教会，很多人发动祷告会，那4月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令人感动的那个自动在公园里面祷告，在街上祷告的画面很多，我们觉得神应该会听了，哇，真是感谢神，很多人祷告。可是4月份过了，5月份过了，6月份过了，7月份过了，我们这些祷告的人，我们是不是有的人信心如果很小，就说神难道没有听我们的祷告吗？疫情越来越的那个所造成的伤害越来越大，还没有被控制住。所以这些随时的怀疑随时有的，因为魔鬼 射出一个怀疑的箭，一旦被他的那个箭射中了，你就真的是怀疑神，所以你就不来教会。那因为不能够参与到教会的结果呢，那也就开始冷淡了。反正你有的是手机，你有的是新闻，那你有的是你自己在那个网络上都可以看到你所想要的东西，但是你忽略了你需要弟兄姐妹，你忽略了你需要一个教会的生活。那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呢，真的是要珍惜天天彼此相欠的机会。我们蒙召做上帝的儿女，不是成为孤儿，我们是成为上帝的儿女。 因此我们要在天国的道路上，不要自作聪明了，自认为灵命刚强，可以成为独行侠，或者是单枪匹马的一个基督徒。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说，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你们哪一位，我们中间如果以为说你自己站立得稳，你不需要弟兄姐妹，你不需要团契，你不需要主日学，你也不需要教会，不需要神，那你就会容易跌倒了。那求神的怜悯啊，真的是帮助我们在灵里面更要珍惜我们之间啊，不能够面对面相见的时候，我们灵跟灵里面的相交更要珍惜。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彼此劝勉中，我们照样可以成长，才透过祷告，我们的关系更加的紧密在一起，这样才不至于跌倒。你必须要知道，教会需要你，你也需要教会。那让我们在彼此的鼓励中，信心因此更渐渐的长大成熟。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考验，而不是凭眼见来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的茁壮，而且让我们更加的在主的里面彼此相爱，在圣洁中彼此的劝勉，在圣洁中生活。那第三个信息，这段里面告诉我们要及时的悔改归向神。以色列人误解神是只有慈爱的神，而忽略了他是公义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他会施行公义的审判。教会的复兴不在于你明白上帝的爱有多少，相反的乃是在你认识上帝的公义有多少。当你知道神是大而可畏的时候，你绝对会轻慢不得，你会不敢犯罪的。神说，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我们若对神敬畏，并对神愤怒的权势有所了解，这个是我们教会复兴的开端，表示我们教会重视圣洁。今天所谓的社会福音的泛滥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只讲爱，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只强调爱有多大有多美，然后呢特别强调那神他你只要来到他的面前，不管你是怎么样他都爱你，这个话是对的。但是问题是只讲他的爱而不讲他应该负的责任。我们今天在社会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一些被遗弃或者是被家里所丢弃的人，他们有的是因为罪的缘故被家里所隔离，或者是真的贫穷的缘故，或者是他们真的是没有依靠的缘故。我们基督徒看他们是出于我们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先爱我们，所以我们就爱他们，我们要帮助他们是真的。但是我们不是帮助他们继续犯罪，或者是继续过不负责任的生活。神是爱，但他也是公义的上帝，我们绝对不能够利用上帝的爱来捆绑上帝的公义，这个要听清楚。想想看，神如果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怎么上帝会造地狱呢？如果上帝是爱那个无条件的，那怎么会有死刑呢？主耶稣圣经讲的死后才有审判呢？千万不要被魔鬼欺骗了，他们会社会福音说，既然上帝是爱，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救的，实际上人都得救的，没有讲到信心，没有讲到悔改，没有讲到那个自己的责任。这是撒旦的工作，撒旦是用神的爱来捆绑义，然后他用神的义来捆绑神的爱，混淆大家。神对以弗所教会的警告是非常严谨的，所以他就 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那里告诉以弗所教会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若不悔改，我就领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我们会软的，会跌倒，也会犯那个犯错的时候，但是我们要及时悔改。你不及时悔改的时候，就会留下一个破口，那个破口一旦有了，魔鬼很容易就进去，魔鬼一进去了以后，你就没有办法，你自己就无法自拔。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不要中了今天所谓社会福音这样的一个指挥，只讲爱而不讲公义。今天美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这样，很多基督徒只讲爱的福音，而没有讲到上帝是公义的神。第四，就是这个信息告诉我们要坚守信心到底。救恩是神白白给的，是用基督的血把我们买就这个保险买来的。人要凭信心接受，好行为是自己得救的证明。真正的信心是有坚定直求的特质。我们坚定到底的目的，并非是为了确保我们所得的救恩，而是要证明自己确实已经得救了。信心是得救的根，忍耐是果子。谁是在基督里有份的人呢？就是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谁能够在基督里面有份呢？答案就是，你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起伏的时候，也有高低的时候。那当我们开始走上信心的道路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负面，一不小心就会有软弱跌倒。如果我们恢复最开始的那个信心，我们用信心来看前面的障碍跟困难，我们就可以突破的。在那个末世的时代，基督徒会面对许多来自信仰的挑战。我们要记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就是马太福音24章13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当美国的社会越来越腐败而不安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在腐败中做盐，盐就是要做洁净，做那个消毒的工作。当美国越来越黑暗的时候，主耶稣叫我们要做光，来光照这个世界。我们不能把光只是放点在那个斗底下，我们应该放在灯台上，或者是放在黑暗的山上。那特别这一次美国的大选里面，基督徒不应该保持静默，我们应该以为主的缘故发声，我们该争取的，我们应该向世人报告的是，我们爱主就是爱公义的神，我们是爱公义的子民，就像神一样。求神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讲过，基督徒因为不属于世界，世界就恨恶他们。当我们看整个世界的路导向黑暗的时候，我们不必大惊小怪。那就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所讲的，窄路是很少人去，但是宽路本来就很多人去喜欢去的。 但是他们不知道那是通往那个死亡之路。唯有主的道虽然是窄路，但是通往永生之道，这是很大的区别。主耶稣基督也在登山宝训里面讲过，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进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多也少，找着的人也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跟着世界走，我们要跟着主耶稣基督走，就绝对不会错。跟随耶稣做他门徒，注定要走窄路，而且每一个人都要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圣经记载，施洗的约翰跟主耶稣基督出来，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就一直在呼喊着，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很重要的信息，目的就是盼望人早早进神的国。处在这样的一个末世，我们应该心存盼望，尽全度日，谨慎自守，精心祷告，珍惜跟弟兄姐妹彼此相欠的聚会，而且是天天彼此相欠，一起共奔走天路，知道吗？万路的绝迹尽了，主来的日子尽了，我们应当谨慎自守，我们应当天天彼此相欠，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感谢神。我们接下来应该是换一个报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席。